啊，这个根有了，还有一个文字的根。你要是懂得这一点，你就对老祖宗五体投地了，就没话说了。啊，中国老祖宗发明的文字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，任何国家族群的文字不能跟中国比。中国文字是什么呢？智慧的符号。你不认识它，你也念不出来。你看到那个符号，你就会懂得里头什么意思。这个很了不起啊，智慧的符号啊。啊，更了不起的一桩事情，老祖宗知道，语文是随着时代、随着地区快速的在演变。啊，所以古人要是用语文的方法记录，现在人看不懂啊，不知道你讲什么。啊，只有少数考古学家也未必考出他真的意思。啊，所以我们老祖宗开辟另一个途径，文言文。啊，语文会变呢，文言永远不变。啊，超越空间也超越时间。这个智慧了不起啊。啊，把他们的智慧，把他们的经验，用这种工具传给后世子孙。所以文言文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啊。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种啊能跟它相比的。啊，孔孟去我们2500年。他们写下来留的东西，如果你懂文言文，不就跟面对面谈话一样了？这还了得吗？啊，你说文言文很难，那是大笑话。啊，我过去手头上，那个时候我大概还有11、12本这样子。民国初年小学生的模范作文，多大年岁写的？10岁、11岁、12岁，小学生的模范作文。搬家搬的太多了，因为居无定所啊，所以都不见了。现在还剩了2本，想起来要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看。现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可能都看不懂，那个时候11、12岁小朋友写的，那怎么会难呢？啊，二师兄，你不肯学吗？啊，我们学佛的时候，老师要求我们这些学生要读文言文，为什么呢？佛经是文言文写的，文言文当中最浅显的啊，在文学里的称为变文，变化的变。啊，所以必须要有文言文的基础，你才能看得懂大藏经。啊，老师教我们的方法，这是传统的老方法，背诵。啊，背50篇古文，你能背，最好连注解都背。 你就有能力看文言文，这钥匙拿到了。如果你再能够努力啊，读一百篇，啊，能够背诵一百篇文言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从前那些小朋友，啊，十岁的小朋友肯定念过一百篇，啊。一个星期读一篇嘛，一年就五十篇嘛，两年就一百篇嘛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读呢？八岁开始读，九岁开始读就行了。啊，八岁之前着重在德行教育。根深蒂固啊，他有这么好的基础啊，啊，通通在小学完成了，啊，那小学是私塾啊，啊，所以十三岁，啊，这是个标准年龄，进入太学，啊，中国古时候没中学。这个国家办学叫太学，啊，太学里面着重于讲解，啊，像四书五经十三经的讲解，啊，不要书啊，那书你都念，你都会背了，老师说第几页、第几行、第几个字全知道，老师也不要用书，学生也不要用书。读书真快乐，哪像现在的学生背那么大的书包，好重，我们看起来好可怜，都不忍心呢。啊，看了之后，以后下一次不能到人间来投胎啊，太苦了。啊，把我们都吓到了。啊，所以从前念书不用书包，不带书的。啊，全都背会了。啊，小时候是不讲解的，专门叫你背。啊，没有讲解的。啊，到太学这才来开始给你讲解，啊，给你研究讨论，开智慧了。啊，所以你看看，小学的阶段，也就是十二岁之前，小朋友修什么？修戒，修定。十三岁上太学了，学会戒定慧三学啊，所以十几岁参加国家的考试，就考中秀才啊，考中秀才就功名了，这是最小的啊，考中秀才国家就给你俸禄，换一句话说，国家养你了啊，你可以不要工作，专心读书啊，然后考取秀才之后再参加省考试考举人，最后参加国家考试考进士，那就是学位，进士好比是博士学位最高的，举人好比是硕士学位啊，秀才是学士学位啊，这从前的制度啊啊，那是真实学问，真功夫，那一点都不假。